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时事热评。今日系4月4号，我系张明，仲有我嘅拍档欣彤。
张明你好啊，听众朋友大家好。
欣彤啊，今日我哋要讲嘅咧，喺放眼世界嘅同时，亦要关注下国内发生咗啲咩变化。伊朗喺短短一日之内击落咗4架美军战机。呢件事嘅嚴重性咧，唔單止喺軍事層面上，外界普遍認為事件嘅背後其實有中共嘅影子喺度。正當全球嘅焦點都集中喺中東嘅戰事上，喺地球嘅另一邊，中共政局咧其實正處喺一個極度微妙，甚至可以話係危險嘅臨界點。3月27號，北京連續發生咗幾件表面上互不相關，但實際上環環相扣嘅大事。欣彤，你可唔可以簡單歸納下邊幾件？
好啊，咁第一咧就係北京市突然間推出咗無人機管理新規定。第二咧就係前總理温家寶嘅高度亮相啦。第三咧就係馬興瑞終於被擺上咗台。
而喺更早之前咧，有一名福建嘅企業家曾經爆料話，指北京當局咧打算趁美國深陷喺伊朗嘅戰事上邊對台灣喐手。而提出反對意見嘅咧係温家寶，於是乎咧佢全家都被限制行動。但喺3月17號咧，温家寶再度露面之後，喺呢啲事件嘅背後，其實有一個連貫嘅內在邏輯。我哋逐件咁拆開嚟睇下。首先睇下北京嘅無人機新規定啦。
屏幕前嘅朋友，你有冇諗過一個問題？點解有啲人明明冇做乜嘢，但硬係覺得攰咧？唔係懶喎，真係唔係懶啊！是你身体里边的气血跟不上。打个比方，就好像一架车那样，引擎没问题的，但油箱是空的，你再怎样踩油门它都是跑不动的，是不是？有句话传了很久的，气血足就百病除，也就是说气血就是身体的运输队，营养靠它送到五脏六腑，气血一塞住了就缺少些东西了，五脏六腑收不到营养，人就开始无力神气，面黄黄的，整天都不够睡的，喐唔喐就攰嘅，咁点算呢？好多人想补，但系冇时间煲汤，又怕麻烦。喺呢度同你推荐一款纯天然草本嘅补气18味，温和调理，将身体加满油。购买嗰条 link 咧，我已经放咗喺置顶留言嗰度。有需要嘅朋友可以上健康520官网了解一下。而家买3樽咧，仲有7折优惠。另外，润眼宝买3樽咧，亦都享有7折优惠。呢款润眼宝，特别适合嗰啲手机唔离手、眼睛又酸又涩、睇嘢越嚟越模糊嘅朋友。好啦，而家我哋继续今日嘅新闻。
3月27号，北京市人大常委会通过《北京市无人驾驶航空器管理规定》，并且将喺5月1号正式实施。呢项规定被外界形容为史上最严。
冇错啦。所有室外的无人机飞行活动一定要事先申请，即是说无论是个人的你去航拍啦，定是娱乐的用途，几乎全面被禁止了。新规定同时要求北京市内不可以销售出租无人机和它的核心部件，而且呢还禁止以任何的方式运输或者是携带无人机入北京市。未经过批准的人将会由公安机关直接咁处理，而官方仲特别咁指出啦，存储嘅场所虽然系指大量嘅存放啦，但系喺北京嘅六环之内咧，都唔可以设置任何无人机嘅存放点。咁呢一点咧，其实就非常关键啦。咁外界普遍嘅解读就系，并唔系针对普通嘅市民，而系用嚟防范最高领导人遇刺嘅风险。无人机已经被视为潜在的暗杀工具，咁呢种高度的防范反映了一个更加深层的问题。习近平对个人的人身安全极度焦虑，在专制的统治之下，人人是危。睇嚟想要习近平消失落台的人大有人在。
是啊，呢一点可以肯定噶，甚至在军队里边咧，共军的将领私底下都喺度议论。导弹不一定要打向台湾，但可以打去中南海或者西山的堡垒。这种讲法虽然未经证实，但反映了军内的气氛相当之不稳，而 而无人机嘅隐蔽性同埋致命性咧，正啱好系成为当前保卫体系嘅最大威胁。所以你睇到嘅，一方面对外边咧强调稳定，另一方面咧喺技术防御上边咧，却武装到牙齿。呢种反差，其实反映咗统治者内心嘅恐慌。
咁讲到第二件事，温家宝公开露面啦。咁之前呢，就有佢被软禁嘅消息传出嚟啦。其实已经喺海外就引起咗相当大嘅震动啦。咁呢件事直接牵动党内改革派同埋军方嘅神经啦。因为温家宝一直被视为良心同埋改革嘅一个旗帜嚟嘅。咁如果连佢都出事，就等于向整个体制释放一个信号。清洗可能会扩大，咁有爆料指出嚟啦，安排温家宝露面，其实系由中共中央办公厅刻意安排嘅，目的咧系辟谣同埋降温。
不过往往呢种刻意安排咧，反而证明咗问题嘅严重性。咁先前提到嗰位福建嘅企业家咧，佢提出一个更深层嘅问题，习近平而家正系面对一个历史性嘅转折点。究竟是继续维持专制，继续发他的皇帝梦呢？抑或定是回归到他父辈的改革路线呢？习近平的老豆习仲勋被视为中共内部的开明改革派，跟胡耀邦、赵紫阳一样，主张推动政治体制改革。习仲勋曾经强调，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路线来之不易，必须要坚持。但现实来看，习近平现时的专制走向某种程度上已经背离了他的老豆习仲勋的政治遗产，甚至可以说习近平已经变成了当年改革派理念的反面教材。
在红二代的圈子里面就流传了一种讲法，就解释习近平为什么会走向集权。第一种讲法就是他透过反腐掌握了绝对的权力，最终是为了推动民主改革。第二个就更加激进了，话佢刻意以极端专制，令到整个党政军嘅体系亲身感受到专制嘅恶果，咁就会逼出咗改革嘅共识啦。但系问题系，随住专制越演越烈，咁呢种大谋划就开始受到质疑啦。如果最终系冇改革，过去十几年嘅统治，最终咧会成为历史嘅负担。
讲到负担呢方面咧，而家令到习近平头痛嘅事，真系讲唔出口嘅咧，系佢嘅左右手又断咗一只啦。琴日即系4月3号晚黑，中共官方突然间掟出咗一个大炸弹，中共政治局委员、前新疆党委书记马兴瑞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喺处接受中纪委国家监委调查。呢个可以讲得系正式落马啦。佢原本系习近平时代嘅技术官僚代表，从火箭科学家一路爬咗上嚟。
咁而且咧，呢件案系拖咗好耐嘅。有人话系最上边咧，当时系想保佢嘅。马兴瑞被视为佢嘅亲信，有啲报道甚至将佢归为皇后党嗰个圈子嘅。但系而家连亲信都保唔住啦。咁可以睇得出呢波嘅反腐有几猛啦。咁而家24届政治局咧，已经有3个人出事噶啦：何卫东啦、张友侠同马兴瑞。咁政治局嘅人数就缩到历史上最少，中央军委原先嘅6个成员咧，而家就只系剩低习近平同埋张星文。咁内部嘅清洗力度可以讲系史无前例啦。BBC 同埋路透社都话啦，反腐从军队扩大到地方同埋技术官僚。
马兴瑞从航天嘅少帅变为政治新星，又好快速咁陨落，显示咗高层内部斗争有几咁激烈。连所谓的亲信都难逃，国际上也都关注紧，觉得北京内部不稳定，经济压力大，反腐成了维持权力的工具。总言之咧，呢个系习近平时代又一桩大老虎案嚟嘅。技术官僚代表冧咗啦，未来仲会系有边个呢？
咁睇翻下呢个环境啦。习近平一方面不得不去提防暗杀啦，同时他亦喺度进一步加剧咗高压嘅统治。咁甚至有宗教界嘅人士指出啦，话习近平可以登呢个大位咧，系佢前世嘅功德。但系近年嘅专制行为咧， 正喺度消耗紧佢呢啲功德啦。咁其实佢系有两条路可以行嘅。第一咧就系继续专制啦，咁面对全民嘅怨恨同埋暗杀嘅风险。第二咧，佢可以推动民主改革，赢到历史嘅好评。咁呢位福建嘅企业家就呼吁啦，话习近平应该放低对权力嘅执着，以改革作为自救同埋救国嘅唯一途径。
头先我哋讲到，北京而家陷入一个恐惧循环，上层咧怕政变，下层咧就怕清洗。而家呢个企业家其实提出嘅唔单止系分析问题，仲提出咗一个相当之具体嘅制度性建设。具体系为咗确保政治体制改革可以平稳过渡，同时从根本上解除习近平对个人同家族安全嘅恐惧。中国应该建立一个制度化嘅元老院，唔系养老院啊，或者恢复过去中央顾问委员会嘅功能。这个建议其实有两层含义，一方面是权力制衡，另一方面呢更加关键的是为现任的最高领导人提供一把长期的保护伞。
在现时的中共元老里面呢，这位企业家就特别点名一个人，温家宝。他认为温家宝是最接近习近平的阿爸习仲勋政治位置的人。在过去三十几年中共的高层里面，最似胡耀邦、赵紫阳同埋习仲勋嗰种改革路线嘅，就系温家宝。所以佢建议啦，习近平应该多听取温家宝嘅意见，因为善待温家宝同佢嘅屋企人，实质上边其实就系善待习近平自己同家族嘅未来。呢句话其实好关键嘅，因为佢背后讲紧咗一个政治安全交换呢个概念。如果习近平可以同温家宝等呢啲开明嘅元老合作，唔单止可以减低内部嘅对抗啦，仲可以为未来嘅政治转型提供一个强大嘅道义支持。
呢种支持咧，首先系要建立或者系恢复元老院呢种机构啦。呢、这个企业家认为有双重嘅战略价值。第一就系制度化，令到元老参与决策同议事，对现有嘅权力形成咗监督。簡單來說，就是避免權力再次走向極端，防止重返專制的死循環。第二個價值呢，其實更加現實，亦都是更加敏感，就是為現任的領導人鋪好了退路，可以執生。
沒錯了，透過這些制度設計呢，就等到習近平和他現任的這些領導人，就算是未來他不再任職之後呢，仍然可以有一個合法的渠道去维护他自己和家族的利益和安全。这位企业家甚至用了一个形象来比喻，说与其是在恐惧之中紧紧地握住一些随时会破裂的专制权力，不如透过制度建设和自己买一份长期的安全保险。这里其实就点出了专制制度最大的矛盾了。当统治者令到所有人都生活在恐惧之中，咁最终换翻翻嚟嘅咧，只会系普遍嘅仇恨同埋诅咒，而呢种嘅仇恨会反过嚟逼呢位统治者防范身边嘅每一个人，甚至去到一个极端嘅情况，连最贴身嘅警卫都可以成为潜在嘅风险。
呢个福建企业家认为，只要习近平愿意推动民主改革，实践所谓将功赎罪。人民同歷史最後是會給予一定程度的諒解，甚至會接受一個現實安排，保障其家族的合理利益，作為和平轉型的一部分。而他最後提出一個更大的判斷，習近平其實正處在一個最佳的歷史機遇，透過設計元老院這種制度，可以實現一件過去幾十年來都未做到的事。這樣不單止關乎國家長遠穩定，更關乎習近平個人退位之后呢，还可不可以保住尊严和安全？
那换句话说，那这条路可能是他唯一可以同时保住历史评价和现实安全的选择来的。但问题是呢，这种制度性的出路在目前高度集权和高度不信任这个环境之下，究竟有没有可能真正推行？因为权力和恐惧以及安全都纠缠在一起。那各位听众朋友，你会觉得一个统治者 仲有冇空间嚟到做出理性嘅选择？
去到最后咧，呢位企业家咧提出咗一个更加宏观，甚至带有历史高度嘅判断。佢认为习近平而家喺呢个非常之特殊嘅历史节点上，同时包含危机，亦包含咗机会，甚至讲到一个相当高嘅定位。佢认为习近平有机会完成一件自孙中山以嚟一直未完成嘅历史任务，但今时今日中国所面对嘅民族危机已经同当年完全唔同啦。孙中山时代系外敌入侵，但系而家咧，中国面对嘅系一个更加深层、更加结构性嘅问题。整个社会咧超低生育率带嚟嘅人口大崩溃，本质上系一个民族生存危机。如果人口持续下跌，长远嚟讲咧，唔单止经济会受到影响，连整个民族延续啊都会面临挑战。
咁而另一个层面啦，就是民生问题本身已经发生了转变了。以前可能是贫穷，但是现在更多是制度的问题。权力和资本对民生形成了双重的挤压了。所以习近平如果真的要解决问题，不单只是经济调整，而是要结束这种制度性的压迫，令到人民真正可以有安稳的生活。
刚才讲这么多，无论真实性如何，这一连串的讲法其实反映出一个更加重要的现象，在党内和社会之中存在着一股被长期压抑的声音，而2026年正正是一个历史十字路口。北京最高层面对一个关键选择，是继续沿着旧有的对抗路线一路狂奔，还是进行一次壮士断腕式的战略大转向呢？
咁呢位企业家咧，仲提出咗一个非常强烈嘅判断，话如果习近平选择继续维持现有嘅体制啦，最终咧只会令到国家行向更深嘅危机。但系历史嘅发展啦，往往系唔会完全受个人嘅意志控制嘅，旧有嘅体制啦，最终可能都会被淘汰。而我哋今日所讲嘅喺北京3月27号发生嘅呢一连串嘅事件。无人机禁令啦，温家宝嘅露面，马兴瑞嘅落马，咁可能正正系一场更大规模嘅政治变局嘅开端啦。
系啊，当所有嘅嘢都行到呢个十字路口嘅时候，呢啲选项都有代价嘅。听众朋友，你认为习近平最嬲尾会选择保权力呢，定系博历史定位呢？我哋今日嘅时间差唔多噶啦，如果仲未有订阅我哋嘅节目，记得帮手订阅同转发啦。让更多的人知道真相，我们同大家一起跟进热门的话题。拜拜。
多谢各位收听收看时事热评节目，我们下集见啦，拜拜。